您是家族的第五代葡萄种植者和酿酒师，也是其为拥有者之一。所有人都同时参与葡萄园、酒窖和市场的工作。对于您个人而言，在职业实践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这是一个眼泛的问题，我们面临多个挑战。我们是一个家族，已经到了第五代掌管酒庄，有九位家庭成员共同工作，七位来自第五代，两位第六代成员已经加入，不久第七代也会接班。传承的挑战至关重要，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保持家族企业是我们的目标，在组织方面，我们力求全方位掌控，这是我们运营的理念。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从葡萄园或酒窖开始，然后根据个人的兴趣走向商业，或继续留在酒窖工作。但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了解我们行业的各个方面。我们并不排除每五六年还岗位的可能性。负责商业的人可能转去管理葡萄园，或者参与酿酒，再回到市场工作。没有固定的角色，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们如何组织以维持家族和协并，确保企业的长期发展？这都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挑战。另一个重大挑战显然是气候变暖，我认为这是我们行业当前最大的挑战之一。30年后，面对气候变暖，我们将如何进行酿酒？我们已经在葡萄园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影响。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当前社会对酒精的禁忌观念。新一代的酒精啊，消费减少了，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挑战依然是时间的流逝。时间是葡萄酒的一个伟大盟友，因为它能让葡萄酒变得更好。未来即令人兴奋又略带焦虑。
您希望如何定位这个品牌？它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让它如此独特？
第一款向雅克·佩兰致敬的就是在1989年酿造的，而首次在波尔多市场上销售的年份为2009，接着是2011，这是波尔多以外的第一款在波尔多市场上销售的葡萄酒，这距离它的诞生已有30年。在通过波尔多市场分晓之前，这款就一直是一个秘密，它不出现在我们的价格表上，只有一些米其林星级餐厅和朋友才能品尝到它。将它推向波尔多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打破这种匿名状态，解开这个秘密，并进入那些从未听说过这款酒德国际市场。这是一款标志性的葡萄酒，我们与它有着特殊的关系。它来自单一葡萄园，具有极高的稀有性，每年仅生产约10000瓶。它的独特定位不仅源自其葡萄品种的组成，主要以穆和怀特为主，而在该地区通常是个海诺占着道地位。这款酒一直采用有机种脂肪师，并且在市场趋势上一直走在前沿。
Bocastel 酒庄正在经历重大变革，新酒窖将在今年的采收季投入使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第一批完全在新酒窖中酿造的葡萄酒将是2024年的寿成。我是在波卡斯特尔酒庄长大的，我们的房子与我祖母的房子相连。我祖父在1979年去世时年纪很轻，他与我祖母共同生活了近40年，而他在他去世后呢，也独自生活了近40年。对于他来说，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情感意义。波卡斯特尔一直是个魅力的产业，但我们从未真正留下属于我们的印记。每次我们想看一棵树或简单的重新粉刷时，我的祖母总会提醒我们，这棵树是你祖父种的，或这墙的颜色是他选的。这让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人很难去表达自己的原经，因为祖父的影响依然存在。当祖母去世时，虽然我们感到非常悲伤，但也意识到这正是进行改造的合适时机。我们发起了一场竞赛，这在我们的地区相当罕见，竞赛取得了巨大成功，共有1300分来自20个不同国家的设计方案提交，最终的赢家是印度建筑师 Bijoy Jain 孟麦工作室，他提出了一个很棒的注意，他对我们说，你们的祖母是对的，除非变化来自你们自己，否则不应轻易改变。我们将用旧的博卡斯特尔中间新的博卡斯特尔，我们将使用巴图布布日的现场材料。我们挖了一个50米见方、深15米的大坑，解开了千牛 C500 末年的底层。用这些土，我们建造了博卡斯特尔的一部分，还利用了旧的混凝土、木材、瓦片等。我们通过现有的资源进行了中间。没有传统的混凝土或贴材，所有的建筑都用土建成，没有钢筋，只是依靠建筑师的精密计算。 这个项目历史很久，因为所有材料都取自现场，我们回到了最初的状态。这是迄今为止采用这种技术建造的最大建筑。虽然今天这个项目看起来有些超现实，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更好地理解它的原因和事实。这个建筑在电力、水资源和材料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这是一个环保项目，但不仅仅是为了环保目的。我们每天都对这个项目感到两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可以看到建筑施工的痕迹，但建筑师的影响几乎难以察觉。他告诉我们，我不想留下任何痕迹，因为明星不是我，而是葡萄酒。
目前您正在开展那些其他未来项目，无论是技术、营销还是商业方面。
我们一直在不断开展新项目，因为我们有着创业精神。我们家庭成员众多，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孩子们也即将加入，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并融入公司，无论他们选择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已经在多个葡萄酒产区实现了多元化发展，比如在普罗旺斯的米哈瓦尔旧庄、香槟区、美国以及罗讷河谷的南北产区，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布各地。最近，我们推出了一款名为 The Gardener 的烈酒品牌。我们还有一个高端化妆品品牌叫做 Bodomain。 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多样化的项目，比如制作纪录片和进入餐饮行业。我们工作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方面是，我们不涉险，我们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这样才能保持家族团结，并在我们之间保持和谐。我们从不强迫任何人去做什么，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在尊重的环境中展现他们的才华，这必须是一种充实的体验，因为家庭内部的挫败感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而我们必须避免这一点。
自2011年以来，香雅可培兰至今在波尔多市场上销售，您为何做出这个决定？
首先，这是成为先行者的机会。我们喜欢成为开拓者的理念，虽然我们已经讲贝西阿比亚巴的葡萄酒出口，但波尔多市场是一个强大的商业系统，令人向往，能够通过它进行分销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如果其他就装在我们之前这么做了，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但是正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尤其是在听到有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去哪里，那是波尔多啊，随着我们这些其他产区对波尔多的印象，这反而促使我们坚定地走这条路。正是因为波尔多并不是我们习惯的领域，所以我们更被探索和理解这个系统的想法所吸引。波尔多基其实长在许多方面都是先锋，打开了许多市场。通常的模式是波尔多路线进入市场，然后是路瓦尔河谷、勃艮第，最后才是洛讷河谷，因为这里的旧庄资源相对较少。此外，拓展其他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我曾多次和波尔多市场的就上一期前往亚洲，波尔多市场的力量非常两人，世界上没有其他葡萄酒销售系统能红极如此眼泛且复杂的地区。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受益于波尔多市场所提供的机会，同时向这些历史悠久的酒商学习，了解他们的运作机制。我们希望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最初，我们只将香雅克培兰至今这款就放在波尔多市场，因为我们对其他葡萄酒的分销渠道已经很稳固，不想放弃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唯一的例外是七年前在中国，我们将包括 Bucastel 就装在内的所有酒款也交给了波尔多市场进行销售。
您能否告诉我们，为什么决定通过波尔多系统向中国销售您所有的葡萄酒？
在危机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市场已经极其复杂，我们没有太多选择，要么继续每年仅销售少两瓶装葡萄酒，认为这个市场不适合我们且不值得深耕，要么投入巨大资源，但由于我们的产量有限，无法支撑专门为这个市场设立的团队。另一种选择是依靠分销领域的成功模式，波尔多市场通过它的旧商网络覆盖所有城市和分销商。中国市场非常分散，存在大量不同的参与者，如今口商了分销商和最终客户，因此要在多个渠道各个地区持续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是大集团也难以应对。而波尔多市场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客户，我曾多次与一些合作伙伴一起进行市场巡回推广。如今博卡斯特尔和佩兰家族已经成为罗讷河谷在中国最知名的品牌，这在我们讲葡萄酒引入波尔多市场之前并非如此。 我仍然回去中国市场推演，今年七月我再次造访，发现我们的葡萄酒依然有需求，虽然销量有所下降，但我们的葡萄酒销售并未停止，我们的品牌在中国依然很强大，我对过去几年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市场？
对于高端葡萄酒来说，市场几乎停滞不前，但我们也销售一些入门级葡萄酒，比如 Côte du Rhône、Le Béron 和 Ventoux 产区的酒。这些葡萄酒的进口商和分销商依然在运作，虽然整体需求下降了，但市场并没有完全停止。对于高端葡萄酒来说，情况更为艰难，因为信任都有所降低。许多中国卖家购买的高阶就并不是为了饮用，而是用于投资和投机。人们对这些葡萄酒的价值感知变弱了，也变得更加怀疑。要扭转这种趋势，需要付出努力。目前价格大幅下跌，这与我们的理念不符。我们不想吓到市场，而是希望重新建立对我们品牌的信任。我们不急于求成，这也是家族企业的优势，能够以长期视角看待问题。虽然接下来可能会经历一两年困难时期，但我们已经在考虑三年后的市场情况，注重长期战略，而不是只关注短期经济利益。我们不希望价格出现大幅波动，这不是罗讷河谷的风格，而且我们的葡萄酒本来也不太具有投机性，这其实是件好事。我们的葡萄酒是用来饮用的，必须保持这一点。如果我们开始看到葡萄酒被囤积而不被消费，虽然这可能会推高价格，但这也是危险的。我们的策略是实现还慢且有价值的价格增长。我们对中国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继续去哪里推演的原因。我非常喜欢这个市场。
您如何看待全球葡萄酒市场的未来发展？
对于知名旧庄和强大的品牌来说，总会有机会出现，我对此并不太担心。葡萄酒是重视人们喜爱的饮品，尽管在危机时期，葡萄酒可能不是人们的首选消费品，但是也很大，一些国家仍在增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来说，关键是多元化经营。我们需要提供既有入门级的葡萄酒，也有高端酒。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必须适应餐饮业和零售业，这样可以降低风险。在定价方面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如今的消费者不再容易被蒙骗，市场信息非常透明，消费者能够在餐桌上几秒钟内查到葡萄酒的价格。如果我们定价错误，可能会迅速损害旧庄的形象。消费者若感到自己被骗，或许会给我们一次机会，但之后可能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因此在当前的市场中，谨慎行事，避免过度的市场营销噱头非常重要。在中国，很多酒庄退出了虚构品牌，名字与知名酒庄相似，这导致了市场的饱和。我经常在中国的仓库中都看到一些从未听说过的法国品牌声称自己是名酒，这对市场非常不利。虽然短期内可能取得成功，但长期来看，这会导致市场混乱，并削弱消费者的信任。因此，像我们这样稳定的旧庄仍然能够保持销量，因为我们赢得了市场的信任。那些操之过急的旧庄则面临失败的后果。15年前，普罗旺斯的葡萄酒销售非常困难，除了少数几个酒庄外，其他酒庄都在艰难生存。许多葡萄农甚至开始拔出葡萄藤，将土地用作度假房产。然而，近年来，市场出现了两人的增长。30年前呢，罗讷河谷也曾经历危机，但10年后呢，它再次焕发活力。如今，罗讷酋、Côte du Rhône 面临挑战，市场正在种族。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告诉我们，市场始终在进化。我们需要从过去终极去经验，在当前环境中，我们可能需要减少产量，但同时继续提升质量，与消费者保持联系，保持一致的商业策略是建立信任的关键。我们有幸从事一个永不过时的行业，葡萄酒。尽管市场趋势在不断变化，但我对未来充满乐观。倾听市场的声音，认真工作尤为重要。过去10到15年，我们早已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危机，而现在我们正在应对它。
您如何看待美国市场？它是您其中一个重要的市场。
是的，美国是我们一些品牌的首要市场，包括 La Vieille Ferme， 这个市场已经成熟且发展良好。如今我们不再期望它会有巨大的增长，但它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继续大量消费葡萄酒。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最近我刚刚去过纽约，人们依然在消费高端葡萄酒。美国市场对未来来说也充满潜力。 虽然玫瑰旧的市场有些停止，这是因为过去几年增长过快呢，现在进入了一个稳定期。
您有没有考虑过想要探索的新市场？
我正在考虑泰国，并计划在十月去哪里。泰国是一个有趣且充满活力的市场，它首先是一个旅游市场，拥有强大的饮食文化，许多亚洲公司将总部迁至曼谷，这为整个亚洲市场带来了动力。目前迪拜也非常热，尽管它不是一个大市场，但在哪里存在是为了塑造品牌形象。迪拜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危机的地方，每天都有15家新餐厅开业，建筑速度也同样两人，那里的氛围非常刺激。他们真的想要打造80年代和90年代的香港，迪拜是整个地区的枢纽。这两个市场尽管目前规模较小，但非常有潜力，非常令人兴奋，值得关注他们未来的演变。在其他地方是场地迷失，总有一些地方充满激情。
对于 Hommage à Jacques Perrin 的商业发展，您有哪些有限事项？考虑到生产量只有大约10000瓶，这是否会是一个限制？
您说的对， Hommage 的知名度确实有些不足，我们的目标是让它出现在大多数国家的餐桌上。我认为餐厅是最佳的品鉴场所，能够提供良好的品酒条件，并且能够提供相关的建议、解释和教育，这一点仍然至关重要。因此我鼓励我的分销商和经销商专注于餐饮行业，在餐桌上提供的葡萄酒既能被看到又能被消费。此外呢，我们也尝试做一些活动，虽然可能在出中国以外的地方做得不够，我们会围绕蜿蜒组织一些活动。我们家族有9位成员可以参加这些活动，无论是在瑞士、美国还是日本，我们旅行非常频繁。我也鼓励家族成员在全球范围内组织 Hommage 的品鉴会，通过举行不同年份的垂直品鉴，让消费者更好地理解 Hommage 的概念。它是一款非常适合长期陈酿的优质葡萄酒。显然 Place 非常了解什么是优质的陈年葡萄酒，但我们需要通过品尝多个年份让消费者理解这个概念。不过我承认由于产量小，这一点的聚焦变得更加困难。当经销商需要销售500瓶酒时，他可能会投入的精力不如他销售6000瓶就是那么多。然而这小批量的生产恰恰是我们要坚持的特色之一。
您能谈谈与九月初在市场推出的2022年份酒吗？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份，十分平衡，即2019和2020两个炎热的年份之后。对我们来说，2019年份比2020年更热，而2021年则叫微亮霜，并伴随一些冰雹天气。2022年份的就比我们过去的炎热年份能更早品尝，并且其陈年潜力优于2021年份。我们在2022年享受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旧月，这使得我们可以非常晚低采收 Mourvèdre 葡萄，这也是 Hommage 旧款的主要品种，这样获得了极好的成熟度，果味非常令人愉悦。 Mourvèdre 葡萄在期前几年往往较为封闭，但2022年份却早早展现出来，这种趋势应会继续，这也是它的主要优势。
您提到 Hommage à Jacques Perrin 是一款适合长期陈年的酒，主要面向餐饮行业。考虑到餐厅通常库存较少，2022年份的市场发布与您的商业策略不矛盾吗？
是也不是，大多数酒庄会将最新年份的酒投放市场，遵循这一政策非常重要。以往的年份我们总会在九月市场发布时补充一些较老的年份，这次我们选择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正在完成工作，以便创建一款包含多个年份的 Hommage à Jacques Perrin 的旧窖收藏，我们将在不久后与市场讨论这一计划。其次，我们过去已经发布了不少老年份的酒，并且我们知道当前市场正处于过渡期。今年我们不希望在市场上投放过多的酒，以避免市场饱和。我们更倾向于限制可供的库存。不过，提供一款有10到15年陈年的酒也是非常令人愉悦的。我们也要求客户尽可能地保存我们的葡萄酒，就像其他酒庄的做法一样。
您心中最特别的就是哪一瓶？
是一瓶 Jean-Louis Chave 的 Hermitage Blanc， 它承载着许多难忘的回忆。这瓶就是我出生那年的，也就是1979年的酒。我在40岁生日时打开了它，这瓶就来自我们的旧窖。我父亲在瓶子上标注了给 Charles， 他把这瓶就放在了我的锯子里。当我打开它时，那是一个极其美妙的时刻。 虽然1979年并不是罗讷河谷的一个出色年份，但这瓶就展现出了令人难忘的清新感。它拥有纯净的矿物质风味，没有一些 Hermitage Blanc 中常见的浓厚感。这款酒骨架尽直，精准且干脆，展现出一种纯净感，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如果是盲品，我会认为这是一瓶老 Meursault， 但绝不会踩它已有40年历史，反而像是一瓶25年左右的酒。这是我最近一次非常强烈的情感体验之一。